金头虎贾明追赶采花贼，追到个地方，他可不知道书中代言这个地儿叫邱家寨。到了一家的门首，他瞪眼发现这个贼就跳到这家去了。贾明得理不让人，心说话，又有我三大爷圣婴，又有我那些磕头的把兄弟，我们是官准立案，半拉官人，抓阴贼理直气壮，怕什么？所以把门他给砸开了。本宅的主人看了看他，我这孩子倒挺好，长糟践了，还有这么难看的吗？大麻子脸，梳着冲天楚的小辫，这小辫蹦硬了，嘿，上面还拴俩纸钱儿，草包肚子，罗圈腿儿，母狗眼儿，还烂眼圈儿，要多难看有多难看。手里边拎着一字冰铁杵，还挺横，跟个癞蛤蟆成精差不多少。本宅这主人把嘴一撇，我说你是人吗？废话，你才不是人呢，我们有这么说话的吗？本宅主人冷笑一声，好，就当你是人，这么早你砸我们家大门，所谓何故？为什么？
为什么呢？你少装蒜，我告诉你，我现在奉命捉拿采花的淫贼，这小子身上背着十几条人命案，都是先奸后杀，手段残忍，官府到处通缉，到处捉拿他。大铁，我就是跟踪而来，眼瞅着进了你们家了，甭问，你们这就是贼窝子，贼窝子就是你，你就是这的贼头，赶紧把那贼给我献出来，要不献出来，我一怒之间要抓差办案。
这主一听，把鼻子都气歪了。哈哈哈哈哈！啊，明白了。啊，你是半拉官人，捉拿什么采花贼？你怎么知道我是贼窝子？
而我瞅那贼跑你们家来了。
要没有呢？要没有怎么办？你叫血口喷人，你得赔偿我的名誉。
哈哈，你还有名誉？废话少说，那刀给我闪开！
三说两说闹僵了，本宅这主人也不是好惹的，喝令手下的年轻人来，把这丑鬼给我拿下，这是个疯子。哎呦，这些年轻人罗胳膊挽袖的往上一扑，把贾明给围上了，话不投机当场动手。大清早起的，有的都起得早，一看这怎么这门口打起来了，围着好几十号在这看热闹，人们是议论纷纷。您看贾明这能耐不怎么地，比上不足，比下有余，一瓶子不满，半瓶子逛的，但分跟谁比，跟有能耐的比他不行，要打这些年轻人，哎呦，他成圣人了。再看贾明把冰铁杵往身后一背，晃动两只短臂，身形晃动，噼里啪啦噼里啪啦，这顿打呀，把这些年轻人打的是东倒西歪，鼻青脸肿，还真忙活不过他。贾明一边打一边还吹，
哼，就你们这两下子想跟明也比，那不差多了，知道我谁吗？我人送绰号恨天没霸，恨地没魂。天要有霸，我能把天拉起来，地要有环，我能把地球都拎起来。
看他吹的都没边了都。本宅那主人在旁边看着，哟，行啊，这丑鬼真会两下子，哼，看来受过名人的传授。孩子们闪闪，被打的那些准往两旁一闪，本宅的主人过来了。贾明以为这人也不怎么地， 过来就是一个通天炮，
你怎么的？你比别人多什么？
就见这个主身形微微往旁边一闪，嗨，使了个海底捞月，又叫金丝缠腕，砰，把贾明这手腕子给掐住了，往怀里一拽叫顺手牵羊，底下使了一腿叫顺风扯旗，啊，骚爬！贾明乐子大了，整个趴地上了，摔了个狗啃屎。贾明心说：“行哎，妈，这老家伙有两下子，趴下都不知道怎么趴下的。”没等他动狠，那些年轻人往上一闯，七手八脚拿过绳子把贾明给捆上了。本宅的主人站在门口看了看，没有第二位了。挥手命人把门户关上，回转大厅。等到里边，贾明才放下，这家挺阔气，大厅五间，宽敞高大，挑山对联、名人字画、硬木桌椅。再看这个主居中而坐，那些年轻人两旁站立，把贾明给推上来了。本宅的主人一拍桌子，听着，丑鬼，你到底是谁？你因何血口喷人，大早上起来跑到我们家来折腾，闹得我们家宅不安，我应当用名片把你送到官府治罪。到底你是谁？像那个假名你就报名说明经过，怎么的不就完事儿了吗？他不说，满嘴胡说八道，把本宅的主人气得实在没办法了。好好好，你不是不说人话吗？对待你我有特殊的手段，来啊，吊到院里树上拿鞭子给我打，多咱他说了人话多他拉倒。揉一声把贾明吊树上，两个人两条鞭子轮流打，肉啪肉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把贾明身上的衣服都抽碎了。抽了半天，本宅的主人一琢磨，算了，别把人打死，人命关天呐，官府必然治罪，点到为止，别打了，别打。本宅的主人来到院里，抬头往树上看看，打到什么程度了，居然发现肉皮没伤，衣服是破了，肉皮一点损伤没有。再抬头观看，贾明睡着了。喂喂喂，哎，真行哎！我说这位什么变的？这是，好这么抽的，把他抽睡了。我醒醒，你醒醒。
嗯，哎呀，昨天追贼一晚上没睡觉，困极了。哎呀，有人换班在这给我快痒痒，快的还真舒服。我说你们都没吃饭是怎么的？再使点劲儿，
哟。本宅的主人这才知道，闹了半天这个丑鬼会金钟罩铁布衫，练的是十三太保横练啊，怪不他这么横呢，他真有气功护身呢，看来不能等闲视之。我说丑鬼，你到底是谁？
我到底是人。
你为什么搅闹我的家宅？
我来专踩过贼，你就是贼窝子。
哈哈哈，看来你是有点本钱呐，你的本钱就会金钟罩铁布衫，你忙旁人呢，行，你糊弄不了我。你这种功夫，别看枪扎一个白点儿，刀砍一个白印儿，这么抽你你不在乎，但是你最怕抠你的眼睛，最怕火烧，对不对？今天我就给你直溜直溜，来人把他放下来，拿牛耳尖刀把他眼珠子给我抠出来。
哎，别劲！
贾明一听遇上行家了，慢说抠俩眼，抠一个就完了。贾明可急了，就喊开了：“
来人呐，救人呐！三大爷，我要归位了，黄三哥有人要抠我眼睛了，快来呀！”
别看贾明肉嗓子，哎，传的还挺远， 这没等下手呢，就见大门咣当往左右一分，外边闯进六七个人来，为首的正是圣婴圣三爷，后边跟着徒弟黄三太、杨香武、小方硕、欧阳德、红旗李玉，是凤凰张七在后边进来了。这事不奇怪呀、啊，咱们前文书说了，贾明跳进白沙河追赶采花贼，他在水路追，圣婴带着人在汉岸上追，因为半夜三更的走失了。到了天光亮了之后，人们就寻找贾明啊，哎呀，走了不少的弯路，这儿打听那儿打听，打来打听去，就到了邱家寨。你看旁人不清楚，圣婴对地理相当熟悉，圣婴想，这不邱家寨吗？我有个磕头的好朋友叫邱连，江湖人称入地昆仑邱三爷，跟我是磕头的把兄弟。哎呀，多年不见了，我三弟还在这儿住不？到这儿打打肩休息休息，直接奔邱家寨邱三爷家。刚到大门外，就听见贾明的呼救声音，圣婴一着急是破门而入，一看可不是吗，几个小伙子摁着贾明，拿着牛耳尖刀比比划划，那意思要抠他的眼睛，书中代言这是吓唬他，能真那么干吗？真把眼睛给抠出来，那玩意儿也犯法，就封建年代也不允许的，但谁知是真的是假的。圣婴到了院里抬头一看，旁边站那主，就是本宅的主人，正是入地昆仑秋莲。圣婴喊了一声，三弟，都是自家人，不可下此毒手，愚穷到了。秋三爷抬头一看，哎呦，三哥，哪阵香风把您吹到我家来了，三哥一向可好哦，住手住手住手。邱三爷过来撩衣服跪倒在地给圣婴磕头，三哥，一晃分别六七年了吧，没见着三哥的面，你老人家挺好吗？兄弟起来起来起来，哥哥也想你呀、啊、哥哥快里边请里边请，让进大厅分宾主落座。圣婴就说，那个孩子姓贾叫贾明，那是我一个徒侄，怎么闹的？这是一场误会、啊。哦，贾明是谁？提他你不知道，提他爹。我说三弟，你大概有耳闻吧？他爹爹著名的明清八艺，排行在第七呀、啊，叫贾宾九，消心大王啊，妙手镇西洋，贾宾九就是他爹。哎呦喂！闹了半天，贾七哥是他父亲啊，这是他儿子叫贾明，这孩子浑了吧唧的，你要多加担待。你，哎呀，我哪知道？你问他，他不说人话，故此我吓唬吓唬他，一场误会，一场误会，快快放回来。贾明站起来了，一看自家人来了，又有圣婴在座，贾明来劲儿了，脖子梗梗着，小脑瓜晃晃着。把麻子脸一扬，草包肚子一舔，撇着嘴迈步走进大厅。
嗯，你不是抠我眼吗？抠啊，我就一对眼睛全给你了，我要哼一声哈一声不算英雄好汉。抠吧。
圣婴一看呢，他气儿还挺大，明儿，不知者不怪，都怪你不会说人话，还不过来见礼，见过你邱三叔，这就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入地昆仑邱连呐、啊！过来，
啊啊，这还我叔叔呢！我叔叔见面就抠我眼睛，要我大爷见面还得剥我的皮。嘿，
废话少说，过来。
好嘞，三叔在上，多谢三叔没抠眼睛之恩。
入地昆仑邱连无地自容，红着脸。孩儿啊，孩儿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全怪我，不知者不怪呀，是不是？咱爷儿俩这是一场误会， 将来见着你爹，你可别提这个事儿。你爹跟我也是好朋友，多少年的交情了，是不是呢？你说的多了少了，让你爹这一误会，我们老哥俩之间就不愉快
啊啊！怕我爹知道啊，早晚我非说不可。
盛英又一瞪眼，贾明不敢往下说了。换衣服吧，旁边居落座，坐下之后，陆地昆仑秋莲就问：“三哥，听说您在松鹏英雄会成立了南七北六十三省总镖局，买卖挺红火，真的吧？真的。那您不保镖，怎么到我这儿来了？”
嗨，一言难尽。
兄弟是这么的回事。
哦，
真追采花贼，那还假得了吗？你看看，盛英说这话，把手续拿出来了。应天府官准立案的海捕公文呢，鲜红的大戳在那卡着呢。兄弟，你看看这，我受官府的委托，不得不这么干。另外，我要清理咱上三门的门户。我敢断言，这个淫贼是咱们上三门的人。一个鱼搅的满锅腥啊，不清理出去，这还得了吗？
对，
三哥说的太对了，怎么找到我这儿来了？问贾明啊。
贾明瞪着眼睛说：“三大爷，我亲眼目睹这贼翻墙跳他们家来了。那这阵子这么多人家，我不砸别人家门，怎么单砸他家呢？因为我看得清清的。”所以我过来才砸门，发生这场误会。这贼就在他们家。
你看他一口咬定，秋莲这脸上觉着脸面过意不去。我三哥，咱们家怎么能出采花贼呢？不可能的事儿。是不是这个贼越门而过了，或者是跳到院里又在后边跑出去了？
盛英为了谨慎起见，他相信陆地昆仑的人格。
兄弟，咱们先公后私好吗？你别挑理，公事公办。我先问问你家里都有什么人。
你弟妹，
我没儿子，你知道，你还有个侄女，咱一家就这三口人，剩下用的人不少，仆人、仆妇、婆子、老妈、家奴、院工、长工、短工，加在一块七八十号。另外还收了100多徒弟，大概是124个吧。就这些人。
好，
既然这样，为了澄清此事，兄弟，帮哥哥忙，把这些人召集起来，我要逐个调查，我看看究竟有这个人没？没有算了，你心里也安定。要有，我们当场要抓差办案。
行，
行。您的事不就是我的事吗？咱哥俩不分彼此。邱三爷说到这儿，站到院里头，来人，鸣钟集合，不管是谁，到前院来集合。要户大人多呀，咚咚咚三声钟响，男女老少全挤到前院来了。哎呀呀，一大片的，因为采花贼是男的，说女眷排除，到这点点某让他们都走了，没有女人的事儿，剩下都是男人，男人也140-150号。人们不知道什么事儿，小声嘀咕：“怎么了？”“不知道。”“听说要抓什么人？”“
是啊。”“
我说昨天晚上你没在家，不是你捅娄子？”“去你娘的！你才捅娄子呢！我没在家，我是回家看看。”“谁不害怕呀？”入地昆仑站在台阶上，圣婴率领弟子站在他身后。入地昆仑秋莲呐，秋三爷也真傻叉呀，一家之主嘛，用眼神扫射着每个人张脸。
听着，最近江湖上出了个败类，据说这个败类流窜到我们邱家寨一带，所以呢，我三哥领着人到这来清查，我们要全力配合。你是好人，你什么都甭怕，你怕什么？
可是你要做了坏事，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，你也跑不了。都站好别动啊。说着话回过身来，三哥请便。圣婴点了点头，挨个审视。因为圣婴头脑非常清醒，虽然他跟那个贼没打面对面，但是那个人的轮廓他知道，挨个看挨个查，走到谁面前谁脖子都冒凉气，他用眼睛盯谁一眼，谁这脊梁沟都发凉啊，心说别认错人呢，认错人这倒霉了。院里是鸦雀无声，圣婴从头看到尾，从前看到后，没有。贾明呢又配合着圣婴又查了一遍
啊，我看看啊，我瞅瞅，
他个儿小够不着，扬着脸挨个看。
哎呀，这哎哎，这个差不多不是，这也差不多也不是。
杨香武一听掐他大腿一下，我说你小子一惊一乍，你有病啊你，不是你扎过什么冒什么高调
啊。我这是毛病。这三大爷没有。
入地昆仑秋莲闻听此言长出一口气，怎么样三哥，没有吧，我的眼皮底下怎么敢出那个败类，借他个胆子他也不敢呢，没有啊。圣婴一挥手让众人遣散了，就问秋莲，三弟你的人都到齐了吗？
都到齐了，就这些人
按照花名册对的，那还错得了吗？真到齐了，果然没有。圣婴往旁边一看呢，看到他们家的总管了。你是本宅的总管。
三爷对。
人全都集合了。
这不也都集合了。
他玩这个劲儿。圣婴一看他变毛变色，就知道其中有诈。果然人都到齐了吗？
这不
差不多吧。我问你到齐没到齐，还差一个。你看这话说还差一个。贾明就过来了，
我说的呢，差那个怎么不来？
这总管哭痛给秋莲跪下了，三爷，有一个人没来，没来是没来，他有病，浑身发高烧，跟我请了假了，我估摸着他什么坏事也不能干，所以我就允许了，没让他来。
嘿，
秋三爷把眼睛瞪。你是个奴才你就敢做主吗？谁没来？
是您那个干儿子顶门大弟子高双清。高双清没来。
秋莲一听这话，这脸刷就变了色。
这
圣婴察言观色，他旁边看着。三弟怎么回事？
三哥。我大徒弟没来，大徒弟发高烧请了假了，
这似乎应该叫他来一趟了。
哎，应该呀，这个奴才他就做主了，去把高双清给我叫来，他闹病起不来，抬也得抬来。
叫了几个人，最后把高双清给叫来了。高双清低着头进了院了。刚一进院，圣婴用眼睛一打，就是他。不但圣婴看出来了，贾明瞪着小母鬼眼一瞅，
一点跑不了，就是他。
还没等高双清站稳的，不知道怎么回事呢，黄三太、杨祥武、红旗李玉、凤凰张齐、欧阳德、贾明往着上一冲，把这人拎着包领子就给摁趴下了。
你跑什么跑，小子哪儿跑？
入地昆仑秋莲一看，汗都冒出来了。三哥，
这
莫非是他所为？
兄弟，我再问你一遍，他是你什么人？他是我徒弟。好，他就是我捉拿的采花淫贼。